落马会谈引猜测，学者预告历史转折，传普京严防落毒，禁卫军裤头被捕，铁链女仲活住，事件影响前无古人。提内地医护问题，香港记者被施压。香港禁片《少年》将在台公映。岸田直指俄非法侵占北方四岛。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3月18日，礼拜五。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定于北京时间3月18日晚间同习近平通话。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今次通话是罗马会谈达成的结果。这个消息再度引发有关罗马会谈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就在这一场会谈当中，北京出卖了莫斯科。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3月14日在罗马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面。会后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知，双方的交流没有产生具体结果。但是罗马会谈之后的这两日，中共外交系统和官媒央视开始转变立场。中共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在和利维夫州州长柯齐斯基会面的时候表态，中方绝对不会攻击乌克兰，还会提供经济与政治上的协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中方支持大使范先荣的表态。央视17日的新闻联播中居然开始为乌克兰报捷，说乌军摧毁俄军近1700部坦克。上述消息令到外界质疑，美国在罗马会谈上是不是真的毫无斩获。台湾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在关键时刻节目上猜测，中共在罗马会议上将俄罗斯卖了。吴子嘉分析说，为什么长达7小时的会谈却没有公布会议内容，就是因为北京将莫斯科卖了。这个当然不能够公布了，如果不是，两个人为什么能够谈7小时呢？吴子嘉说，要嗌交的话就会当着媒体去嗌，被媒体影响，但是双方闭门会谈，那就在这里谈交易，将俄罗斯卖了，跟着下来一定会发生事，好像贸易谈判放松对中共的科技管制等。如果吴子嘉的分析被证实，这个对世界来讲恐怕是一个很弊的消息。跟俄罗斯相比，共产邪恶政权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较早的时候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曾经警告说，西方长期存在与中共合谋发财的利益集团，现在又出现联共抗俄的声音，中共可能利用这种衰政主义转移西方战略重点。这个对于人类长远前景是不乐观的局面。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立场转变只是障眼法，却已经没办法玩弄西方。美国正将中共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打，罗马会议就是为此做准备。台湾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17日在 Facebook 发文提出，美国在罗马向中共落了最后通牒，然后等着中共拒绝美方的要求。这样在会谈失败之后，美国可以宣布中共要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就此提出制裁。吴家龙认为，美国要将中共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打，这个才是乌克兰战争的真正重头戏。无论是怎，目前围绕中美俄，世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政论人士颜纯欧在 Facebook 发文说，俄乌战争发展成代理人战争，东西方军事同盟已经出现，习近平一定撑普京，因为俄国垮台，中共势成美国的唯一死敌。现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将普京定为战争罪犯，意味着无论俄国打输打赢，普京都要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 所以和谈不会有成果，双方都要在战场上见高低。西方军事专家普遍认为普京最多再支撑半个月左右。至于中共会不会卷入，什么时候卷入，那要取决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中共卷入，美国和北约势必亦都会卷入。颜顺欧判断世界来到十字路口，向和平走，世界付出的代价不会很大，中俄都会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向战争走，中俄很快揽埋一起死，世界付出的代价会很大。这个历史转折点应该就在今年内出现，人类命运很快见分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3日以来，始终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同时经济制裁还在不断加码。重重压力底下，有消息指普京正着手严防行石，处置叛徒并准备全国大清洗。3月17号，知名调查新闻组织贝宁猫的执行长克里斯托弗·格罗泽夫援引三名独立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了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副司令罗曼·加夫里洛夫将军。国民警卫队直接听令于俄国总统，又被称为普京的禁卫军。加夫里洛夫之前还曾经在负责普京安全的联邦保护局工作。格罗泽夫说，加夫里洛夫被捕的原因并不明确。一名消息人士告诉他知，加夫里洛夫泄露军事信息导致人员伤亡。另外两个消息来源就说，他的泄密导致俄军在乌克兰浪费了大量燃料，因此导致俄军装甲部队推进缓慢。上述的消息未获得俄罗斯官方证实。俄国官媒17号说，加夫里洛夫已经被炒鱿。一名俄联邦官员亚历山大·金斯泰恩就在 Telegram 发消息说，有关加夫里洛夫被捕的报道完全不真实，俄军正陷入乌克兰泥沼。美联社报道说，曾经在俄罗斯智库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独立政治分析师罗戈夫近期发文断言，对俄罗斯来说，这场仗不单止已经输硬，而且是史诗级的惨败，这个在俄国国内引发动荡。普京在16号的演说中宣布，西方国家正在试图分裂俄罗斯社会，俄罗斯应该进行一次社会清洗，清除那些背离克里姆林宫路线或为第五中队服务的叛国贼。同时传出一则未获证实的消息，美国新闻节目内幕报道说，媒体人克雷格·科佩塔斯获悉，普京越来越担心被人落毒或者是暗杀，在上个月更换了全部一共1000多名贴身的工作人员，包括洗衣工、秘书和厨师，而且在普京进餐之前，有人要先品尝验毒。曾经前往徐州丰县姓援铁链女的网友乌伊古城，目前在徐州沛县被以寻衅滋事为名监视居住。另外有网友透露，仅是因为在微博发文感叹铁链女的游戏手柄不在自己手上，就被警方威胁。即使是这样，大陆人对事件的关注仍然在持续。网民一块不甜3月15号傍晚在微博发文透露了铁链女的最新消息。一块不甜说，她当日去了丰县精神卫生中心，得知铁链女目前还在医院，但只有探视症的家属才能够探望，没办法知道目前是什么人在照顾她。一块不甜表示，虽然没办法知道具体情况，但总之比最坏的猜测，他已经死了要好。消息虽然令人安慰，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一块不甜并没有见到铁链女。另一方面，微博用户无土铁链 NV 16号发文透露，感叹铁链女的微博文章仅有8次转发，亦已经被删除，但是派出所仍然打电话来威胁，工作单位亦开始找理由要辞退她。这一名的网民写道，我已经认罪服诛，他们还是要赶尽杀绝。官方这样严防死守，和铁链女事件背后巨大的影响力有关。网民按 R 狂野生长在微博指出， 在他16号的专业课上，一位曾经在楚天都市报工作的青年学者指出，铁链女事件传播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前无古人的新闻事件。即使被禁声，这个话题的浏览量也已经达到超过200亿。亲共港媒大公报3月17号针对一名 Now 新闻台记者提出批评，甚至指控这一名记者涉嫌触犯国安法。 Now 新闻台当日罕见发出道歉声明，道歉声明说对记者提问引起市民关注及不满，深感抱歉，同时非常感谢中央和内地的无私支援。 Now 新闻台一名记者16号在港府记者会上就内地医护如果出现医疗事故的投诉机制提问，却被大公报指问题涉仇恨内地医护。这个媒体的另一名记者亦因为问及投诉机制，被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质疑心术不正。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认为，有关提问内容合理，不单止不少市民关心投诉机制，亦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希望外界不要上纲上线。香港记者协会亦就此发表声明说深表遗憾，并对有关现象表示忧虑，强调记者提问的方向是基于公众知情权及公众利益。以反送中为题材的又一部香港禁片《少年》将在4月8号在台湾上映，导演任侠和林森特别为台湾观众录制一段影片。据《镜周刊》报道，导演任侠表示，《少年》虽然以沉重的反送中为题材，但仲是有一段意外引人发噎的桥段，绝对可以引到观众大笑。另一方面，全场观众亦会随剧情推展而一起大喊。任侠表示，能够在大银幕欣赏这部电影的观众绝对是幸福的。据介绍，《少年》大部分演员在之前从未有大银幕演戏的经验，但他们不畏强权恶法及自身前途，仍然现身力挺导演。男主角孙君涛说，《少年》在台湾公映，希望将电影中少年的盼望送给所有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影片中少年的愤怒提醒台湾人要继续捍卫你们的民主自由。对日俄之间存在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日来使用越来越强硬的措辞。综合媒体消息，3月17号上午，岸田文雄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的时候明确表示，北方四岛被俄罗斯非法占领。上次公开使用非法占领这个讲法是2009年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之前在3月7号，岸田文雄曾经表示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时就引起热烈讨论。据日媒报道，日本之前为了推动和俄国签订和平条约，一直都没有使用日本固有领土与非法占领等敏感的表述。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岸田文雄的立场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